姐妹早安，我们约拿书啊，总共有四章，我其实已经讲了三次了啊。我们已经讲了三次，今天呢，我们是讲的这个第四章。我们前面的三次的话，第一章我们是讲什么呢？是讲，主要是讲约拿第一次啊，被神差遣要去尼尼微去讲这个悔改的信息。那他是怎么反应呢？那约拿嘛，当然就是逃跑了，没有响应这个呼召。结果就遇到了海浪，那这个结束在什么地方呢？神就差遣一条大鱼啊，吞了约拿。那我们从第一次这个信息中间呢，真的是有个很重要的功课要学习啊，我们不能够随意的逃避啊，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那么结果在鱼肚子里面，约拿能做什么呢？什么也不能做。所以这个在第二章的时候，就是记载约拿在鱼的大肚子里面呢，是就向神献上了这个忏悔的祷告。祷告的结果，那耶和华最后就吩咐鱼把那个约拿呢吐在了旱地上。我们在第二章是重点呢，是希望我们在祷告上啊有很多的学习。那接下来我们就转到第三章，因为约拿有第二次的经历，所以在第三章的时候，神就是再一次的差遣约拿到尼尼微城去传这个悔改的信息。那跟第一次的呼召相比，约拿这次很听话。他也去了，并且按照神的话宣告了信息，结果是全城的人从上到下全面的悔改，神也就没有怎么样惩罚，所以尼尼微这个灾祸就被免了。我在第三章，也就是2周以前讲了啊，第三章我们最后回应的信息主要是讲道跟听道。我特别有印象的，大家可能还记得，我还是最后2张照片结束啊，一张是9:25正常的聚会。一张是我们的感恩节9:30的特别聚会，大家都知道我们教会的迟到是一个小问题啊。我觉得我们这是弟兄姐妹呢听了以后呢，有的弟兄姐妹反馈说我们以后不迟到。我今天不知道有多少人是9:25就坐在这里的啊，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是9:30以后再走进来的啊。我希望我们在9:30以后走进来的，我们加把油，我们在9:20到。我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个9:20就到的弟兄姐妹能够保持，甚至更早一点。我觉得我们在崇拜啊，需要早一点来坐在这里来预备我们的心，以至于到9:30慌慌张张还在外面啊。这是我第三次讲到最后结束的位置啊。那么第三章结束的话，大家觉得约拿书应该不应该结束了呢？从内容的角度看，应该结束了，对吧？因为约拿怎么样，完成了他的使命，是整个的全程悔改。约拿结束了以后，在第三章，大家对约拿会有个什么印象？约拿伟大不伟大？如果没有第四章的话，如果约拿书就停在第三章啊，我想约拿会成为古往今来啊最受尊崇、最了不起的布道家和先知，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因为一篇信息是整个全城的上百万人的人悔改，没有。如果约拿的事情发生在今天啊，我可以想，我们生活在21世纪，我们可以发挥我们一点想象力。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今天，各个电视台会竞相的邀请约拿干什么？做嘉宾，去传讲他的传奇的经历。会不会？如果是在21世纪，我相信约拿很可能会得到诺贝尔和平奖，他会被评为《时代周刊》的封面的人物，会不会？如果是在21世纪，约拿他的家乡加特西福会成为一个旅游热点，会游客的打卡地，他的故居啊会被修葺一新，他的家乡的街道会命名一条。主要的街道叫先知约拿大道，这是在21世纪我们会发生的事。另外，在约帕会有2个地方会竖起约帕的雕像和纪念碑，一处是在靠近码头，上面写着“约拿从此上船”；另外一处是在一块沙滩，这个沙滩这里一个碑上面会写“约拿由此上岸”，是不是？所以约拿式的大复兴也会像雨后春笋般的这个涌现出来啊！诺 露天的布道会会打出这样的标语，尼尼微市的大复兴就在本周，就在温哥华华人福音教会。这在21世纪就会发生这样的事，很多畅销的属灵的书籍将会面世，比如说月拿讲道法，比如说如何在40天之内来赢得一个城市。当然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按照现在21世纪的观念啊，设想一下约拿的事情发生的情，你将会发生的事情真的会发生。但是圣经里面确实约拿我刚才讲的这些都没有发生。那么这些美好的都没有发生，是因为约拿书的故事还没有完全结束。而这个小先知书呢，今天我讲的这一章呢，给人感觉啊，看上去像是画蛇添足，但是这一章其实是画龙点睛，不是画蛇添足。因为在这一章我们讲完了以后，你就会非常的明白，并且你非常的欣赏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有约拿书的第四章。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第四章，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约拿的谜团真正的被解开，他为什么不愿意到尼尼微去。第二个，我们可以真正的看到约拿和神他的真正的心，这一点我们在前面三章结束是看不到的，或者是看得模糊的不清楚的。更重要的，在第四章有一个令人发人深省的千古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记载在最后一节第四章，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煞万多人，并且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下面我们就在讲第四章之前，我首先把那个今天的经文啊，首先来给大家这个读一下。一到四节，这事约拿大大不悦，却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市去。耶和华啊，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第五节，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耶和华神安排一颗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引阿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颗蓖麻大大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活了，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对约拿说：你因这棵蓖麻树发怒合乎你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你。最后两节，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日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煞万多人，并且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把约拿书赐给我们，也特别的真的是通过这个第四章，今天让我们真的是看到神你怜悯的心肠。我们也真的是求主保守我所说的话，也保守我们弟兄姐妹真的是听的时候在他们心里面对弟兄姐妹来讲话。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下面把刚才这个经节啊，11到11节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经节其实是蛮短的，我们首先把它分三个部分来看啊。第一部分我们来首先其实是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神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第二部分其实神也是问同样的问题：你这样为一棵蓖麻树合理吗？其实第三段其实神也是有问题结束：我岂能不顾惜呢？所以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段啊，这事 我们首先呢，在第三章结束的时候，我们知道尼尼微全城的人都因约拿的信息悔改了。但约拿是怎么反应的呢？约拿是说，这事约拿大大不悦，却甚发怒。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且不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往他失去。假如说你从前过去没有读过约拿书的时候啊，约拿书在全城，这个这事是指什么？上面尼尼微全城的人因约拿的信息悔改。假如说你没有读过这个约拿书啊，约拿这个反应呢，一定会让你大吃一惊的。你想一想，一个人举办了露天布道会，对吧？所有的人都悔改了，可是这个布道家却很生气啊，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我们原以为约拿会开口赞美神，赞美主，每个人都得救了，对吧？这是应该他正常的反应。我在想，神如果给我一个机会啊，有一天可以让上百万的人听我讲五个字的道，就信了耶稣，把那个万字去掉，就算有100人好了。假如有这样一个事情发生呢，我都不知道我会快乐成什么样子，尾巴搞不好都会翘起来、摇起来，甚至都会翘上天呐！真的，那个心里那种……但是约拿怎么这个反应怎么会这样子呢？我们现在要劝一个人信耶稣是很不容易的，对吧？我们要真的是像求爷爷告奶奶一样，对吧？好话讲尽，最后人家很可能还是跟你说：“谢谢，我再考虑考虑。”所以现在我们跟别人讲福音是真不容易。所以约拿从服事的果效来讲的，他真的是大有果效。但是约拿对全城尼尼微人这个悔改，他也是大大的不悦。所以我在我的这个幻灯片上面，我放了一个标题啊，此有此理。大家觉得他的反应正常吗？很不正常，对不对？那大家就非常有疑问了，约拿为什么不喜悦呢？他甚至还发怒了，对不对？我们在前面讲的时候曾经提过这个问题啊，我们也分析过他可能的原因，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此时约拿在这里自己把答案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在前面讲了的约拿，他之所以不高兴，原因是因为他此时就希望尼尼微人称被惩罚，对不对？我们知道亚述啊是以色列的敌人，约拿和以色列众人一样，巴不得尼尼微被神毁灭。但是如今呢，尼尼微人悔改了，神就收回了要降的灾祸。你要知道，亚述的存在对以色列来讲的话是一个持续的威胁，而这件事居然是借着约拿的传道所促成的。所以约拿在心里面其实是窝着一种无名之火啊，他甚至痛恨自己是做了一件蠢事，对不对？从整本约拿书来看啊，我觉得这个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是在第二节啊，是约拿自己亲口也讲了，对不对？在第二节约拿不是说嘛，他说他去的时候，他之所以不愿意去，他不是因为去怕死，对吧？被我们知道尼尼微是很残暴，对吧？他去也不是怕他讲的信息没有人听，他反而是担心每个人都认真的听，这简直是非常的奇怪，对吧？所以大家从第二章第二节，我们第四章第二节也可以看到啊，我们的约拿是对神他的本性认识是很深入的，对不对？你听他讲的话，是对神是非常的有了解的，所以他知道神是有恩典、有怜悯、良善，又很有忍耐，所以约拿是很了解神、很认识神的人。但是约拿有什么问题？约拿不是一个体贴神心意的人，这个是他的问题，这个也是约拿书第四章神要解决的问题。约拿不是不认识神，他的神学知识可能比任何人都丰富，认识都深刻，但是他不体会神的心肠。所以尼尼微人得救以后啊，约拿不是欢欣鼓舞，反而在那里干什么？为自己求死。所以我们下面来看他的反应啊，我们首先看这个第三节，他就对神祷告，他说：“耶和华啊，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啊，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这个也是上面我讲的此有此理，怎么会这样反应？ 但是神怎么说啊？神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我们知道啊，神在这里约拿是祷告要神求他的性命啊。我们神很显然没有答应这个祷告，对不对？假如答应这个祷告，约拿当时马上就死了，对不对？已经没有了。所以耶和华呢也没有责备大发脾气的约拿，他非常的忍耐他，对吧？他是要给约拿提供一个机会来反省。所以他只是在那里反问啊，他这句话我们再用一个通俗的话就说，你这样对我发脾气对不对呢？是不是？这就是他对问约拿的话。圣经也没有记载约拿听了以后有什么反应，但是根据下文啊，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测，约拿在神问他这个问题以后，他绝对就像他第二次回答那样，他觉得他很有理，对不对？这个是约拿的问题啊。那我们在这里啊，我就想那个约拿很显然啊，觉得他是非常有理的。对，我在这里我就想来分享一个，有一个属灵的一个原则啊。属灵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侍奉啊，不是重在果效，而在于忠心。因为我们特别再来看一下约拿这个人物，他在人类历史上啊，真的还没有一个人能够被神使用像约拿这个样子。我们知道，在美国我们最有名的大布道家就是 Billy Graham， 就是格里汉。Billy Graham 的每次的布道会，那在每个城市都是众教会联合啊，因为我经历过两次啊，在还参加过。在他的大布道会，每次都会花了很多的钱，会有成千上万个同工啊，甚至全球的动用多少颗卫星都要转播。但是格里汉也没有办法叫一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全城的人，从最大的到最小的，就像第三章记载的那样，去进食披麻，离开罪恶，归向真神。所以约拿可以这么大大的被神所用，但是约拿的心呢，跟神的心却相差非常远。我们在圣经里面有多处记载啊，当我们人得救的时候，神和天上的天使都非常的怎么样，欢喜快乐，但是约拿却是为全城的人悔改，在那里干什么？大大不悦，他甚至发怒。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在这个幻灯片上面讲的一个 point 就是，我们不要以为一个人侍奉有果效，就表示这个人一定是合神心意的人，不一定，对不对？约拿是不是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反过来问我们自己，是神看重我们的，不是说我们究竟做的怎么样，究竟是我们这个人怎么样，这是神更看重的。所以圣经有一句话，在哥林多前书的四章二节，大家很熟悉的啊，大家我们都是神的管家，对吧？四章二节说，哥林多前书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想这句话也是我一直用这句话劝勉我自己啊，我也用这句话来劝勉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做任何事，我们首先我们要有一颗心，要有这颗忠心。好，这是约拿第一次来求死。那么当然神没有取他的命，对不对？我们接下来再看后面的故事啊。那么约拿接下来做什么事呢？约拿就在四章五节说，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那城究竟如何。我不清楚大家读到这一节的时候有没有疑问呢？那个上面第三章的时候不是讲得很清楚吗？神已经赦免了，对不对？整个的城，对吧？那约拿这时候还想在这里搭个棚，要看这个城究竟怎么样。我在这里啊，我是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啊，这个约拿在这里啊，我觉得是在神的，向神在示威啊，真的是在示威。因为神拯救了这个城，他是非常非常的不高兴，所以他很气愤。他气愤出了城以后，在城东给自己搭了一个棚子，坐在那里。他自然是搭棚子，他目的是干什么？准备在这里干什么？他不是搬个椅子坐一下，我今天晚上就走了，对不对？他搭个棚子是准备在这里，我好好在这里。神说四十天，我就要在这里留下来，我非看这四十天将会发生什么，对不对？ 所以约拿在这里啊，死不回心啊，我和你的推测啊，约拿在这里心里面其实有一个侥幸的心态，有个什么侥幸的心态呢？他非常的期盼尼尼微人的悔改啊是暂时的，是虚假的，他也非常的期盼神不过是暂时的赦免尼尼微城，他心里面是何等的盼望神的审判还是会临到这个罪恶之城。但结果怎么样呢？所以四章五节他得个棚在那里，我们看后面六到九节。在六到九节的时候呢，我把那个经文呢，我给弟兄姐妹再读一下，主要是讲神安排一棵蓖麻树的故事啊，这个也是第四章一个重点。他说耶和华神安排一棵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引阿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棵蓖麻大大喜乐，是第一天。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对约拿说，你因这蓖麻发怒合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你。所以我们在这里啊，经文中就看出了神有三个安排。第一个是怎么样，安排了一棵蓖麻树，这个蓖麻树长起来，一叶就长起来，就是救约拿脱离了酷热的苦楚，为他遮阴，对吧？那么就仅仅一天啊，结果神又安排了另外一个东西，叫一条虫啊。这条虫子就后来就咬这个蓖麻，结果这个蓖麻就被虫子被咬死了。那咬死了以后，这个约拿怎么样？那就会产生后面的结果。不仅是这样子，神还这个咬死了蓖麻树以后，还安排了炎热的东风。这时候会日透怎么样？会暴晒约拿。约拿就是因为这个日头暴晒啊，他非常的发昏。你可以想象约拿的日子过得是非常的难过啊，他的身体。因为这棵蓖麻树长起来很高兴，后来蓖麻树枯死，他的身体很不舒服。我们讲到蓖麻树啊，这个蓖麻树大家如果说对这个植物有点了解的话，蓖麻树大概有三四公尺那么高啊。所以现在这个约拿树它这个长起来了以后呢，它就会帮约拿上面不是搭了一个棚子嘛，就会在这个棚架上面啊能够使它遮阴，对不对？就是因为这么一件事，约拿就会原来是大大发怒，一开始对不对？后来因为这个蓖麻树，他怎么样？大大的喜乐，对。那么很遗憾的是，这个蓖麻树好景不长啊，只有一天的寿命。结果第二天一大早，那这个蓖麻树就被神安排的一条虫子给咬死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咬死了以后啊，这个约拿是处在上下四周的热气包裹之下，头开始发昏了。他也很生气，这就忍不住他第二次求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他有第一次求死，第二次求死。所以约拿在这里为什么会生气？他很显然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对不对？因为没有不是神的作为的话，这蓖麻树不可能一天长起来，也不可能一天就枯死，对不对？所以他明明知道这是神的作为，约拿在这里心其实是在生神的气啊。他是觉得神怎么样？他觉得神很灵敏吗？你觉得他会怎么认为神？他会不会觉得神会残忍呢？没一点没有灵敏呢，至少对这个蓖麻树不够灵敏，对吗？其实这就是约拿的问题，神其实就要通过这蓖麻树来对他讲话。所以约拿在这里生气的原因，所以他认为神没有灵敏，而神在这里要教他学的功课，就要让约拿看到是他自己没有灵敏。我下面会再进一步展开来讲啊，在这里我顺便稍微展开一点点啊，这个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啊，神也会在我们的环境之间会安排蓖麻、虫子跟东风。这个蓖麻就有一点像是我们神对我们的一些眷顾啊，都是好的方面，慈爱啊、供应啊、祝福。这个虫子呢，我们的生活中间其实也不是阳光灿烂，对不对？也会允许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一些打击跟变故，我们在生活中间也会有出现东风，这个东风可以是表示是神啊对我们的管教跟试炼。 但是所有的这些我们认为好的跟不好的东西，但是在神的手里面都是为一个共同的好的目的，干什么？都是为了建造我们啊！也就像神在这里一样，他也是借着我们看起来好的跟不好的在建造约拿，对不对？我在这里我就想到我们罗马书特别有一句话啊，大家都非常熟悉，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那下面呢，我就帮这个约拿，我们到这里讲了以后啊，约拿其实不止一次了啊，两次求死。约拿的这两次求死啊，我们可以把它做一点对比啊，这两次求死有没有相同的地方，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首先我们看约拿的第一次求死，约拿第一次求死的原因是什么？他原因是因为神的拯救，因为神拯救了尼尼微人，他在情感上没有办法接受这一点，所以他很生气啊。他的第二次生求死是因为什么？蓖麻树，对不对？第二次是为了毁神的毁灭，因为神毁灭了一棵蓖麻树，他之所以求死是因为他身体上受不了。所以我们看起来啊，这第一次跟第二次的求死啊，中间有一点点的这个对比性在里面，但是呢，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出来呢，神在这里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到有一点啊，约拿就是说，因为神安排这个蓖麻树，对吧？让他脱离了苦楚，约拿就非常的喜乐。约拿这个喜乐是因为他个人得了好处，但是同时我们看到约拿并没有为着尼尼微城的人的得救而喜乐。所以我们在这个第四章一开始讲的那句话说，这事约拿大大不悦，跟这里约拿因蓖麻树就大大喜乐，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在这里，对吧？我们可以在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啊。所以约拿这两次求死呢，其实都没有什么道理，对不对？第一次求死有理吗？没理的。第二次求死同样也没什么道理，对不对？但是神在这两次，其实说的那个一点的话，约拿在这里有一点无理取了，对不对？但是神没有责备约拿，神非常的爱约拿，他没有放弃他。这神在整个的第四章都是在不厌其烦的耐心的教育他和引导他，他特别有一个很深的目的，要让约拿体会神怜悯的心肠，他要让约拿以神的心为心，要去体会神怜悯的心肠。我们有时候想一想，不仅是看约拿啊，神其实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其实也是在做同样的一件事。我特别喜欢罗马书的十二章一节啊，那个二节，那上面特别说我们信主的人要怎么样，心思意念要更新而变化。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不更新而不变化的话，我们就是信主前跟信主后仍然是世界上的价值观在左右我们，左右我们的生活，左右我们的优先次序，别人看我们跟没有信主的人没有区别。我岳父最近呢跟我住在一起啊，他经常就说我有点入迷了。他说我入迷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怎么我们不用世界上成功的价值观来追求更大的成功，对不对？所以我在这里就是说呢，我通过约拿，我们真的是从他的身上啊，神真的是希望我们真的是也要能够从这里学个功课，就要有体会神里面的心肠，好吧？那么刚好这里今天那个第四章讲完了以后，约拿书就讲结束。我在这里啊，也要趁这个机会来，帮这个有顺便总结一下神在的主权跟全能的这个主题，不是我们的重点。但是呢，我在这里稍微总结一下，大家我们可以看到啊，在整个的约拿书，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作为从开始到末了。我们首先在第一章一到四节的时候，我们看到神怎么样，他是海中起了大风。海就怎么样，狂风大作。最后在一章十七节的时候，神也是安排一条大鱼怎么样吞了约拿。我们在第二章结束的时候，也是怎么样，神吩咐大鱼把鱼吐在旱地上。今天我们第四章又看到三次安排，对吧？我刚才已经讲过的，神安排一棵蓖麻树迅速成长起来，神也安排一条虫子咬了蓖麻树，神还安排炎热的东风来烘烤约拿。 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属灵的功课可以学的呢，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啊，大自然各样的东西啊，神所创造的，不管是动物跟植物啊，没有一个是不听神的话的，包括风、海、浪、鱼、蓖麻，包括虫子。所以我们在看整个的宇宙啊，整所有的星球，神把他们都摆在了你啊，怎么运转，一切都是非常的听神的话，没有一个抗议的。我倒很难想象，如果这个宇宙很多不管是任何，如果是抗议的话，我不清楚我们的宇宙还能不能按照现在能够有规律的运转。所以神所造的万物里面啊，不听话的其实就是我们，我们就是人呐、啊。所以神给我们人有自由意志，对吧？其实我们的人的自由意志有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让神呢、啊、非常的伤心呢、啊、对。但虽然如此啊，神没有抛离我们，对不对？虽然我们这个状态啊，但是呢神仍然是非常的爱我们。他爱我们的最高的表现就是怎么样，他能够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就是他爱我们的这个最高的一个表现。那下面我就来转到我们今天的第三部分啊，第三部分就是第十节跟第十一节。第十节跟第十一节我先读一下，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泥泞为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12万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我在这里啊，我特别要把爱惜这个字啊做一点解释啊。大家可以想象这里的爱惜究竟是什么意思，当然不同的人可能来读的时候啊，可能体会会不一样。这里的爱惜其实有很多层的意思啊。首先这个爱惜它本身有爱护怜惜的意思，对吧？另外它也有跟那个很相近，也有疼爱的意思，还有它有一种舍不得又不忍痛伤害这那种意思啊。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图画来帮助我们想象啊。我们比如说一个慈父，后来有了一个掌上明珠，他对这个掌上明珠爱不爱？那真的是爱。那种爱，那种你体会一下，那种爱就是我们这里讲的那种顾，那种爱惜，那种味道，对。所以他是全心的照顾和保护他的掌上的明珠。这里是爱惜所表达的这个意味，对。我们在这里特别是提到啊，神说这个城里面有怎么样，有12万多人，再加上许多的牲畜。这12万多人的话呢，他说是不能分辨左手跟右手啊。当然对于这个不能分辨左手跟右手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啊，也有不同的看法啊。但我比较认同的一种看法呢，这里讲的就是指小孩子。还不能够分辨左手跟右手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和你的推测啊，如果这个孩子的有这么多，所以这个城呢真的是有上百万人。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前面就是一直说百万啊，我们也是从这节经文来看出来的。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呢，我们来帮这个，因为神是用蓖麻树来教育约拿，我们把这个约拿对蓖麻树的感情和神对尼尼微城的感情来做个对比，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他想讲的重点就给他看出来了。一棵蓖麻树跟这个上百万人，我们知道蓖麻树它是一个植物，这里仅仅只有一棵，它不是约拿栽种的，也不是约拿去培养的，但是后来枯萎了以后，约拿怎么样？非常的爱惜，对吧？我们来看尼尼微城，尼尼微人城里面的人和牲畜，他们是人和动物，这里有上百万，单单是人，而这上百万都是上帝所造的，也是上帝所养的，所以上帝在那里就问了一个问题啊：我亲手所造的，我亲手所养的，我岂能不爱惜呢？ 那棵蓖麻树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你尚且爱惜。我觉得这个对比啊，就已经把这个神要想约拿所明白的重点就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我们约拿书的结尾也就结尾在这个，我岂能不爱惜呢？我今天讲到也是用这句话作为整个讲到的题目。我也希望啊，这个约拿书结束了以后，这句话没有结束。你想到约拿书的时候，你以后想到的不是大鱼，不是仅仅只有大鱼，你要想到约拿书里面有一个千古问题，我岂能不爱惜呢？愿这样的一句话呢来激励我们。我在这里啊，就关于这一点，我要今天展开一点啊来讲。我首先来讲一个陈中道牧师啊曾经讲过的一个例证啊。陈中道牧师可能有些人知道啊，有些人可能也读过他的写的一些书。他讲过这样一个事情，关于一个弟兄的故事啊，我把它读一下啊。他说他神有时会借着我们在物质或身体方面遭遇损失或痛苦来教导我们认识人灵魂的宝贵。他说有一个信徒一向难于引人归主，某一次教会奉献布道会中间，传道人鼓励信徒啊要带人来听道。那这位弟兄呢就勉强的约了几个弟兄，到时候呢他还去接他们。但是非常遗憾的时候呢，怎么知道呢，朋友呢结果没有接到啊，他自己的钱包呢被那个去接的时候被小偷给偷走了。那他心里面就很一个怨言了，他说我不是在为耶稣为神做事吗？我不为耶稣做事的时候倒是平安无事，对吧？怎么一为耶稣做工作的时候怎么钱包就丢了啊？但是心里面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呢，不久啊那个神的灵呢就对他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倘若你只有几十块钱的钱包你尚且爱惜，何况那比金钱更宝贵的灵魂，难道神不爱惜吗？这讲的故事跟我们今天讲的蓖麻树的故事也是非常的相像。可能我们弟兄姐妹啊读起来的时候体会还不够深，觉得哎，这里说约拿为了一棵枯萎的蓖麻树啊在那里伤心啊，超过了罪人的光景难过，真的是这样吗？我的光景真的是这样吗？假如你仔细想一想的话，我想我是这样啊。约拿的确是这样，我们却不是，我们可能会错误地认为我们却不是，对吧？我们问大家几个问题啊，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花了多少的时间养花种草？当然不是每个人啊，又花了多少时间我们去接触非信徒？再问一下弟兄姐妹，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去修饰我们的房屋，修剪的草坪？我们又花了多少时间去赢得失散的灵魂呢？我就觉得我做的很少。我们再问一下弟兄姐妹，你们花了多少时间来陪伴自己的宠物？不是每个人都有宠物，不错，对。但是我们又花了多少时间去关心照顾有需要的人？我们就关心有神形象的失丧者。在这里不是反对大家养花，也不是反对大家去养宠物，我反对的是当帮跟人的灵魂对比起来的时候，我们真的看重人失丧的灵魂吗？这个是蓖麻树的重点，这个也是陈中道牧师讲的这位弟兄的重点，这个也是我分享希望对我们有提醒的一个重点。所以约拿深深的关爱他没有参与创造和扶持的蓖麻，与他相似，我们给予宠物花草和其他无生命的物体的关心灵敏，有的时候甚至多过在灵魂上失丧的人。而其实人才是永恒意义的神的形象的拥有者。我不清楚我们有没有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一个状态啊，如果是这样一个状态的话，我相信啊这棵蓖麻树能够对我们讲话。好，下面我们要回到我们这个传福音的这方面啊。我们知道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来，到了一个地上，他的目的就是要拯救每一个失散的灵魂， 并且他在升天的时候，他是把宣教的大使命托付给我们。这个大使命每个人都能背得掉，这是在马太福音的28:19-20。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的你们的，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句话每一次布道会、奉献大会，我们平时甚至你平时也听过很多次，我们每一次听的时候都会有点感触，甚至有感动。但是这句话真的要施检的时候，真的要去要施洗，要教训。如果说我们没有对灵魂的爱，你不会去的。所以这就我要讲到的，我们的大使命必须要建立在大命令的基础上。这个大命令就是讲的路加福音的10:27，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如果我们没有爱的话，我们又没有那个动力。如果说我们在去就按照大使命施行的过程中碰到一点点麻烦，我们肯定就泄气了。如果我们有这个爱，这个爱会驱使你去施行大使命。所以我讲的意思说，我们的大使命真的要建立在大命令的基础上，没有爱，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所以在这里啊，我们只有在爱的这个大的命令的根基上，我们再来实践大使命。神此时问我们的问题呢是两个，一个就是我们怜惜不怜惜那些活在罪恶过犯中但还没有不认识主的人；第二个，我们肯不肯来体会神怜悯的心肠。这个也是神今天教导约拿的，神也是教导我们的。我们讲到这个题目啊，我们来看两节经文。一节经文是马太福音的9:36，这讲的是耶稣啊，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第二节的经文是记载在使徒行传17:16，这讲的是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这个是指提摩太啊，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我们有没有像耶稣一样的看人呢？保罗在雅典的情绪的反应啊，也非常的挑战我们。你觉得我们的周围是不是满了偶像？我们会不会像保罗这样？保罗看到满城的偶像是忧伤悲痛。所以这里无论是耶稣或者保罗，当他们看到周围失丧的灵魂，他们为此痛苦不已，甚至流下了眼泪。只有当我们像耶稣跟保罗一样去看待人，我们才有可能流露出对人的怜悯，否则我们就表现出是漠视。我再提一下，我最近两年其实也参加了一些不同的传福音啊，这个培训啊和装备啊，这些装备对我是有用的。但是呢，有这些方法跟技巧呢是远远不够的。我最缺乏的是一颗爱灵魂的心，这也是我去年讲到的最后的重点。如果没有这颗心，没有这颗爱心，我们的大使命若不是空中楼阁的话，也一定是建立在沙土上的楼阁。所以这就难怪箴言啊4:23有这样一句很宝贵的话，他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由心发出。”所以我特别的为我这个爱灵魂的心呢、一直来祷告，我一直责备自己啊。在我的圣经的扉页上啊，我就把在这个叫什么幻灯片上面的这句话，就写在我的圣经的扉页上啊。如果我们的心中不为那些在灵性上迷失的人的命运感到悲伤，我们就不会用上帝那样的眼光看待人。大家同意吗？ If we don't feel sorrow in our heart over the fate of those who are spiritually lost, then we won't see the world as God sees it. 我非常爱慕这句话。如果说我们真的有神的那种灵敏的心肠，你的一切的行为会变得完全的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的宠物过世，我们会伤痛数日、多月，甚至会多年，因为我们跟他们有了感情呢。但是直到每一天，无数没有认识耶稣的人，这其中可能也包括我们的亲人、朋友、同事或者认识的人，我们知道按照圣经的讲法，不认识神的人过世结局就是地狱，就是去到硫磺火湖，我们的心怎么能够不伤痛呢？我再次要提一下我的岳父母啊，我非常感谢神把他们带到这里来与我们小住一段时间。其实我每一天都是被我刚才的这个问题啊煎熬。善容，你的心怎么会不伤痛呢？我们的神呢，真的是蛮有能力、恩典、怜悯、忍耐、爱心。有几句经文大家都非常熟悉啊，说3:16约翰福音，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提摩太前书的2:4也说，神在救赎上的心意是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在彼得后书的3:9也讲过类似的话，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在这里啊，我特别愿意约拿书能在服事上啊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不仅是不逃避神的呼召，在宣教上真的激励我们体贴神的心肠，爱惜每一个灵魂，以神的心为心，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最后还有一张 slide， 也是我们整卷约拿书的最后一句话，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有12万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当然这个问题当时神是问约拿的啊，但圣经们也没告诉我们约拿有没有回答，对不对？我们也不知道约拿究竟最后的光景怎么样，但是我个人啊，有合理的推测啊，约拿经过这件事情，约拿的生命彻底的改变了。首先，我们今天能够读到约拿书，这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约拿书中间记载的都不是约拿非常光辉的事，对不对？都是他生命中间非常破碎的事，说到那里甚至都见不得人的事，都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事，对吧？所以约拿说的这些经历，比如他的渔夫的祷告，或者是4他跟神的这些互动，没有第三者的，如果不是他说出来也没有人知道。所以约拿他应该是他的这个生命在他真正的悔改以后，他愿意帮这些丑事啊给他张扬出来，对吧？也让我们今天能够读到这本书，也让我啊有机会能够有4来分享约拿书的这个机会。对，另外还有一个历史的事实，就是在我们知道尼尼微这个城啊，按照地理位置，它应该是坐落在当代的伊拉克啊那里，应该接近当时现在的有一个城市叫摩苏尔，应该就是靠近那个地方啊。在摩苏尔那个地方的话呢，有一个山啊，这个山名字取名就叫约拿山啊。大家不清楚为什么叫约拿山，但是很可能这个约拿山就是纪念先知约拿的。所以今天生活在摩苏尔的那些基督徒啊，他们仍然把自己的信仰追溯到约拿向他们的祖先传道的时候。所以这个山约拿山其实也间接的暗示约拿也最后确实的悔改了。当然我们在这里不是仅仅关心约拿，对吧？我岂能不爱惜呢？我们不是要问约拿怎么回答，这个也是对我们每个人的问题，对吧？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问我们自己，我们应该怎么回答神。神留下了这个空白，让每一位读这卷书的人 都要去回答一下。所以我们的心中是不是有一个你的尼尼微在你的心里面？我最后啊，还想挑战一下我自己，也想挑战一下大家啊。我们听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听了以后不行。我们今天听这个道，我挑战一下我自己，也挑战一下大家。我在这里倡议一个我们2025迈向灵敏行动计划。我们如何变得更富有灵敏呢？我们首先要跪下来，跪下来为我们缺乏灵敏和爱的心来悔改，来认罪，要保持这样的姿势，来为你周围所认识的一个人、两个人或三个人来祷告。这些人很可能是你的周围的亲人。我们真的是希望我们为这一个人、两个人或三个人需要向他去见证基督，愿意跟他去对话啊，愿意跟他去传这个福音，帮这几个人呢放在自己的祷告中，恳求主来开他们的心，也预备他们的心，也让他们最终能够接受基督。我不想给自己或者给大家设一个遥不可及的远大目标，我觉得一个人到一到三个人是多不。我相信你我身边一定有这样的一到三个人，所以我在这里就是愿约拿书的最后这一句神的话，我岂能不爱惜呢，永远回荡在我们每一位的脑海里，也求主帮助我们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我们祷告。亲爱的主，你这一位全能的神，感谢你以温柔、怜悯、慈爱和忍耐对待我们每一个叛逆的人，也求主帮助我们也这样的对待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没有按照我们应该表现的方式去关爱别人，因为我们有一颗冷漠的心。请你让我们更像你一样有怜悯和恩慈，求主在我们的里面来做去约拿化的工作，赐给我们一颗关怀失丧家人、邻居、朋友的心。愿你的问题我岂不爱惜呢，一直回荡在我们的耳中，也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